在先把第一段的时间就拿来一起敬拜神，然后聆听神的话，思想神的话，让我们就像刚才阿日莎那个诗歌哈，靠近主，靠近主是我们一生的要努力的，而且一生要渴慕的，而且是一生不能轻易怎么讲呢？不能轻忽的哈。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认为说每一个时刻，上次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个短歌哈。我只需要你，单单需要你，我需要你，我单单需要你。那在需要的当中呢，借着我们的顺服就更靠近主，每一次顺服一次就更靠近主，记得这句话哈。每一次顺服你的环境，你说哎呀神在掌管，每一次顺服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为的因素或者有伤痛伤害的地方呢，每一次你顺服接纳下来，那么你心中就是有主，所以一次一次的你说我需要主，我需要主，我单单需要主，等于说所有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讲，我只需要一件事，只要我主。我想现在有很多人个别的或者是我们整体的全球性的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在学习这个。为什么？因为主快来了，然后主要把那些跟他离很开的那些信徒，那些神的儿女呢，赶快拉进来。因为他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他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我们本来连仆人都不配的哈。但是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归给义做仆人。那这些仆人呢，只有一个名分是不够的。主说呢，进来，靠进来，靠进来，在我的印下。我们从疫情以来呢，这个诗篇91篇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放在心上，放在口上，放在祷告上的一个，好像在宣告一样哈，就是住在至高者荫下的。那我们有住进去吗？或者我们在下面，我们有跑开的吗？所以呢，常常一生一世里面呢，就像这个大卫说的，我必要住在那个住，就是住进去了，然后就不离开了，也就是刚才我们那首歌哈，靠近主。那你靠近主的话，自然而然就是有神儿女的这个形象，也就是越来跟耶稣越靠近，就越像神的儿女哈，越像他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灵修的部分，我们的敬拜主的部分，我们要靠近主的部分呢，我们要用诗篇第25篇。诗篇第25篇，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诗篇第25篇啊。那我不晓得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自己去读到这篇圣经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听到人家用念的，当然你听到了啊。如果放在你的荧幕上面，你看了你也看到了。可是哪个方法会让我们大家能够心里面最专心的去咀嚼它或者去吸收它呢？我这样好不好？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诗篇第25篇。那请给大家一个安静的时间，我们把它，你当然你在家你可以大声的念，我激励你们大声的念哈，不会干扰到我们的录音的哈。那当你们念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用音乐的方式再听一次诗篇25篇哈。所以我们就给一点时间哈，然后请刘磊就帮我斟酌这个时间之后，你就开始放那首诗歌哈。这是大卫的诗，诗篇25篇。我要激励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诗篇25篇。大卫的诗一开始就是一个祷告，我的心仰望你。这个心呢，以中文来翻的话是心，那我就把它翻成说，哦，我的心里面的情绪啦，我心里面的需要啦，哈。那以它的原来的内涵呢， 可能比我们所翻出来的心还要深，还要广。英文的话是用 soul，哈，是用那个灵魂。那基本上呢，我们谈到灵魂的时候啊，我们有一首歌叫做《All My Soul》啊，我的全人，我整个人，包括我的情绪，包括我的意志，包括我的这个魂，我的灵哈，全部都仰望你。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给一点时间，把这首诗篇，我们自己把它念过。我激励你用大声的声音，没有人听到的，神只有神听到。我们把自己念过一次，第一节到22节啊。
深知你别将我的脚从往你拉出来，因我要专心投靠你，因我要专一等候你，因这是你给我的宝贵应许。是亘古依赖，
好，我们请看一下第二十节哈，诗篇第二十五篇第二十节，请那个刘磊帮我念一下好吗？
二十五篇第二十节，是吧？
对，
求你
是。
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求你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
好，从一开始我们看到这是大卫祷告的诗。那当然，他在跟神对话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他的默想，有他的对他的那个信仰的一个信念哈。那这首诗歌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原来的他的心意的他会往这个方向默想，他会往这个方向祷告呢，就是因为他碰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好，你如果往前面看的话，我们从16节到19节，好，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念的20节，你保护我，求你保护我，求你搭救我，求你不要让我羞愧。为什么？因为我投靠你。好，我们把16到29节也念一下，好吗？麻烦。
16到22节吧，
到19节。
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
好的，这个就是他在这个诗篇里面，一方面心，他的心，他的全人仰望神的时候，然后神的灵就激励他来写出这首诗篇，也成为今天我们在大卫的情况当中，或许有不同的背景故事、背景遭遇，但是呢，我们都会到这个地步。事实上，就是这个地步把他推向神。14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就是当大卫碰到这些所谓的愁苦、敌人攻击、难处的时候、伤痛的时候，那他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靠近神。好，那我们讲一下这个背景这首诗篇的背景。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到《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撒母耳记下》十五章。这个是大卫在他人生里面，我想大卫的人生，在圣经里面讲的经历非常的算是很多的了对于他的经历从他开始是一个牧羊人，然后被拣选之后，跟扫罗之间的关系，他的家里面，还有他犯罪，还有他这个当中逃命的整个过程那到今天已经是到他的后半部了，后面了，已经快结束了他的这个记事已经快结束了，偏偏就发生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有一节说他赤着脚上橄榄山，是在30节，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第三十。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路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
好，记得他是一个王，而且是大家已经很尊重的一个王，他的王位也非常的兴旺。已经到一个地步，后面是转苦为甘的时候了。大家看到，哇，大卫的王位，这是神所命定的。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家里面的这种因为妻妃很复杂，以至于生出来的儿女也很复杂，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彼此为仇的事情，我就不细讲了哈。然后，以至于这个亚沙龙这个儿子的名字就渐渐在浮现。那么浮现到今天，到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呢，亚沙龙本来是一个杀了自己的弟兄的一个人， 但是呢，现在变成怎么样？他要篡位。他杀弟兄是有原因的，要为他的亲妹报仇。大卫的家里面是一片混乱的，可以这样讲哈。那当然他有他的原因，神有告诉他，他家里面哈就是会有流血的事，会有是有原因的哈。那这个啊，来到这个时候呢，亚沙龙有一个野心，他要篡位。那他这个篡位呢，开始不是用武力，他是用心机，开始去笼络这些百姓，让他们看到说，你看，我比我的父亲更贤明，我比我的父亲更恩待你们，所以等于是在拉拢这些百姓，包括大卫旁边的那些啊臣子的心哈。好，这件事情发生了，到个地步呢，因为跟那亚沙龙的人太多，所以大卫旁边有一个约押的将军哈，这个将军是唯一知道他犯的奸淫罪、犯的谋杀罪的一个将军，所以等于说他跟大卫呢是怎么讲呢？就同行、同入、同出的那个，就是最知心的一个旁边的将军。但是不见得约押是一个跟大卫一样敬畏神的人哈。但是呢，大卫需要他，对于这个国度，对于那个大卫的这个国度的这个政权方面呢，约押算是一个大功臣。那他就来把大卫要准备要撤离哈，他们就一起要撤离了。那大卫就宣布一些撤离的一些原则哈，说到什么要撤离，什么不要撤离，谁要撤离，谁不撤离哈。这个约押已经知道说这个不能不走了。这个时候呢，大卫往哪里去呢？大卫蒙头赤脚上了橄榄山，那是一个敬拜神的山。然后大卫吩咐他们说，把那个约柜带回去。他人要离开，他有一个想法，如果神容许我回来，我们知道大卫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靠近主？什么叫跟神亲密？就是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就合在一起了，没有距离。他的心当然是一个很大、很厚、很辽阔的心，长阔高深的心。那我们的心是在他的心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是叫做靠近主。等于说，他容许的事情有他的心意，那我们就安息在他的心意里面，我们就感恩在他的心意里面，我们在学习他的心意里面，这个叫做靠近神，叫做跟神亲密。那这个时候大卫所碰到的事情，我们能想象吗？一个他所爱的儿子，其实亚沙龙是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以人的看法来看，亚沙龙是比较有魄力的，比较有领导能力的。那就是为什么他死的时候大卫实在是伤痛的，可能比这个时候更伤痛啊。这个不管是他篡位也好，他叛变也好，或他死也好，对大卫来讲真是大卫晚年的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但是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我的全人就是在你那里。即使我现在我的心本来应该是掉下去的，应该是沉下去的，应该是往下面走的，但是他走到神的山，走到敬拜神的山。这里告诉我们，一方面看到他的情绪，看到他的全人，包括跟他的人。大卫并不是没有跟他的人，还是有很多，只是有些人呢三心两意哈，被好处，被亚沙龙的好处就这样子就带走了，迷惑他们就带走了，然后呢就等于是出卖了他们的主人就对了。本来是跟大卫的，大卫还是他们的王呢，然后就跟着这个亚沙龙一起叛变，就有点像天使长撒旦一样啊，路斯佛一样，他就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就一起叛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大卫就写了这首诗歌， 完全是以从心里面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的一个表达，很特别哈。神让我们在圣经里面什么都有，很感性的，很理性的，很严谨的，然后呢也让我们觉得很抒情的都有。那么特别在智慧书里面的，特别是这个诗篇呢，事实上是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可以好好的来咀嚼神的话语，好让我们可以跟神亲密靠近神的神留给我们的话语。好，所以我们稍微简单的来过一下这个诗篇第25篇。好，第25篇在这个背景下面，那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5章，你会看到大卫他心里面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也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王位，他还想到神的约柜，他想到他的百姓的安危，他想到他的这个国度，神所命定的国度以后的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呢即使有人想跟着他走，他说你不能走，你留在这里。好，他那个因为他靠近神了，他上了这个橄榄山敬拜神的山那里去，其实他非常的落魄，非常的痛苦，但他的那个心思还是清醒的，他的心是跟神的心在一起的。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痛苦，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耶稣最痛苦的地方，那个极点的地方，他还是跟神的心同心，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心呢，就在诗篇第25篇就很清晰的把它描述出来了。好，这是一个他的事情的一个背景，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们讲故事好了，一个过程。那我们就来正背这个诗篇第25篇。好，我们从头来稍微把它简单的这样子过一下哈。刚才我们说过，一开始大卫就赶快爬上了橄榄山。请问你哈，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有力气上山吗？可是这个方向很重要，你是要往上面去呢，还是要往下滑下去呢？我的心仰望你。接下来，大卫跟神说，我本来就是依靠你的。如果不是大卫本来是依靠神的，他怎么可能在这个关节点，在这个关键点就马上去上山去转向神呢？所以平常在大事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会训练他的儿女在小事上就要依靠他。不要以为大事来了，危机来了，那个才是依靠神，而是一切的事上都要仰望他，专心的仰望他。然后箴言说，他必带领你我的道路。所以呢，虽然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满满的痛苦，整个里面就是很沉重的一个哀痛的心，但是他还能够上山，然后跟神说，我是依靠你的。那么大卫有一个担心，他心里面有个信念，依靠神的人不会羞愧的。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羞愧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基本上我们在小时候父母亲对我们的责备，有时候会误解我们，或者讲一些话语很重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里面马上存的就是什么？羞愧的心态。这个羞耻哈，羞愧还是属于说，哎呀，我有愧疚，我做错了哈。但是这个羞愧后面那个羞耻，就像我做事情，我有罪疚，跟我的那个罪疚感是不一样的。我以前讲到创世纪讲到我们的这个亲子的时候有谈到，不要再给我们孩子加上那种 人犯罪以后的什么惧怕还有羞耻感，以至于他们越来就越想要遮蔽自己，越来越躲起来啊。那么大卫也面对这个威胁，我有可能当我的儿子这样子来篡位，所有一切我敬拜神的这个心里面的啊，这样的我的心哈、啊，我的心对神的这个忠心，一切人家会怎么看呢？这是一个会带来给我们的一个啊羞耻感。第二个羞愧，就像约伯他啊落入这些啊试炼痛苦的时候，大家马上就会什么？就会想说你一定做错什么事情，对不对？人家怎么看，跟我是不是有什么来得罪神，是一个处罚了。这有时候我们会分不清楚，其实我们不用分清楚，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就投靠神。然后大卫非常非常确定的说，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我们的仇敌我们都知道是撒旦魔鬼，就是要杀害要破坏，那基本上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向他们夸胜，向这些魔鬼的诡计夸胜。可是这里呢，大卫说不要叫我的仇，当这个仇敌他在那个时候是有对象的、啊、向我夸胜，也是有形但是也是无形的。我们都有仇敌，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确据说，我有没有一个心意说，因为我有神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我不能让仇敌得胜或者夸胜，而是我们要用主耶稣的名字来夸胜。我们有这个确据。在这里大卫的信心没有摇动，可他的情绪波动很大，所以他求，他担心的，他不要的，他跟神求不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刚才我提了，我素来，我本来就是依靠你的，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问你。你去看大卫的故事，大卫的过去的一切什么都要问，打仗也要问，这个事情要不要去，连那个妻小都被抓走了，整营都被抓走了，还要问我可不可以去。那我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早就冲过去了，对不对？非常的敬畏神，非常的靠近神的心的大卫哈，他一再的来表达他的信心，我是仰望你的哈。那你也曾经为我做过一些事情，像第五节说把我的脚从网里面拉出来，你曾经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有一个信仰的信念说，我如果依靠你，我等候你，我不至于羞愧。所以他没有怀疑，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在神的荫庇下的人是不会羞愧的。如果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在跟神之间坦然，像大卫有一个这种每天很虚心的说，神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每天跟神搞清楚有没有一些在我们的跟神之间的一些啊梗住的地方或遮蔽的地方，好像怕子让我们怕见神的地方，那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来宣告的，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一个是素来就依靠你的，二来是在这个情况下面等得住的。然后他也知道恶人的奸诈的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理性，他的情性，他的整个人，这个时候他说，我要整个都仰望你，整个都向着你。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哈，第四节他跟神说，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我记得我在谈到我们这个听到听从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我说过我们在咀嚼神的话语，在吸收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指标出来。第一个，你会越来越认识神，只要你越来越认识神，你的神就越来越大。他本来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神。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这个道理，这个教义，可是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没有被撑大的时候，你的心没有向着神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我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来放在你的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上面体验它，而且享受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求你，这是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当我们面对一个环境的时候，前面有我们该走的道，这一条道路在诗篇23篇那里提到说是什么，是一条义路，因你的名的缘故，你引导我走义路。好，我可能有讲过，我再讲一次，诗篇22篇是对于耶稣钉十字架受难的预言，很清楚的，你看到在那个时候竟然可以讲到以后耶稣降生到死的时候，那个用枪刺我的腋下，那个根本在大卫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概念的，因为他没有十字架的这个酷刑啊。那22章是在讲到预言耶稣的受难受死，24章是在讲到日后耶稣要再来，你的王要进来，城门啊你要抬头，然后在这个耶稣死又复活，耶稣要再来当中，有一个诗篇23章是也是大卫写的，很有名的，我们都会背。你会看到一个人的人生是这样子，跟着这个牧者，让牧者来负责我们的一切，然后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是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只要住在他的殿中，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当我们在向着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着重在我现在这个难处要怎么解决，神求你怎么样帮我解决，我就需要这部车，你让我买到那部车。当我们每一次向着神的时候，我们的眼界，我们的心的这个容量就要撑大，来看到神，来理解神，来认识神。如此我们无形中就会跟他亲密，就会靠近他。问题还是要解决，但是问题是我们又再一次的跟神的心能够合一，能够和谐，然后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只有解决目前的问题，我们所得到的是我们有一个确定的路被带着走，然后这个路上我该学的教训，将你的路教训我，该学的教训我学到了。我可能跟大家提过哈，神的功课要我们学的，神教我们像父亲教儿女的，没有学到的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不会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亲累了，哎呀算了，好几次了讲也不听，我也没办法了，就让他去吧。神不会的，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这个时候最需要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该走哪一条路，而不是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大过于我的能力，这个情境出乎我的意料。神啊，求你将这条路上现在的要教我的功课你显明给我，让我学到。我记得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一种声音说不要白白的经过这些苦难，不要白白的经过这个风波，意思是说呢，让我们即使失去什么而得着宝贝就更有价值。接下去第五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指示我，教训我，可能还比较静态，对不对？啊，让我心里面能够通达，现在我清晰了，接下来呢，我还要在神的后面被引导，这是我们在后面的那一课正在讲的课题，就是我们是被引导的，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无意识的，我们是在引导的。如果你的心像大卫的心，愿意让神来教训我们的话，那在这里有一个秘诀。这几天跟这一阵子跟我的孙子女 在一起之后呢，我就发现说一个不成熟的孩子气的一个特质就是等不及，总是等不及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神要训练我们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一个出生的啊，新生的婴儿，由圣灵而生之后，这个功课哈，好像不是孩子等不及是他的孩子气，因为他呢的意志呢，那个韧性呢，还没有被训练，还没有被历练，还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我要这样一定就会这样。但是我们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人生已经很多的操练，很多的历练，很多的熟练之后呢，我们会不会有对神有等不及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都会有一个经历，就是上次那件事情我等住了，那这次怎么等不住呢？那事实上表示说我们的心，那个等候忍耐的心都一直要被撑开，一直到雅各书第一章讲的，让我们忍耐可以成功，可以成全，可以完成了，好，完全的到一个地步，应该到要有的那个忍耐跟等候的一个容度，好。所以往下面我们就看到大卫在上山然后写出这个诗篇之后呢，他在那里在表达的时候，刚才讲过哈，当我们在咀嚼神的话，我们在吸收神的话语，听到听从当中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神。你越靠近神就越认识神，你的神就越大，你的神越大你就越小啊，你越小你就越需要他，你就越依赖他。这个是神要对我们做的工作。所以他说呢，回到孩子的样式。好，在这里大卫有一个很清晰的，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讲法就是教义，但是他不是用学神学的方法，学课程的方法来讲出教义，他是由圣灵的启示，由他的人生的这个实践。他说求你纪念你的怜悯跟你的慈爱，第六节，亘古以来你就是这样。这是信心，信心从的根基是什么？信心的根基就是真理。好，你是这样的神，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我怎么知道我爸爸处罚我之后他还爱我呢？因为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即使是我做错事，我勇敢的在你面前承认。所以他就想到，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我们不要把神的赦免看得太容易了。你知道神的赦免跟神的包容是要让圣灵，我上次讲过要圣灵怎么样叹息，要让圣灵哀伤忧伤，要让圣灵感觉被冒犯的，为我们忧心。不要把神这么容易的就赦免我。上次我提到说我的那个孙子，他说没有人会下地狱的，因为神很容易赦免人。哈哈，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哈。那当然他还不成熟了哈。那因为他的那个真理的根基还那个架构呢，还没有丰盛，还没有成熟起来哈。啊，但是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这些主里面的家，神家里面的成人，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约翰把它分成老年人啊，信主很久了，还有中年人啊，少年人啊，哦，小子啊，哦，我们这个家中，神的家中有很多不同层次属灵的层次的人。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像大卫一样知道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跟慈爱，我有很多很多的罪愆，还有我的过犯，已经做过的哈，以前已经做过的，是没有办法放过我的，被放过的。所以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恩典的再一次的主角。神啊，你过去有那么多的恩典，然后他也相信我的神从亘古到现在就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 跟神的话语有互动。他再次的说，耶和华你是良善正直的，而且呢他一定会指示罪人走正路。大卫不敢说，神啊，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公平，帮扫罗建了功，帮扫罗除去了这个哥利亚这个巨人的这个侵犯，结果落得什么下场。他也没有说，你看我一直那么的尊敬你，也不去要去报复扫罗，你看我怎么样的来接纳我四周围的那些轻视我的人。大卫没有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心啊。我们人在神面前如果有一个不平的心的时候，事实上是指向神的，等于说，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你的慈爱在哪里？所以大卫的心是很谦卑的，他说呢，你一定会指示罪人走正路，如果今天我有做什么事情不讨你的喜悦的话，你的心意是要把我带到正路，不是要处罚我。我们有这样对神的一个了解一个认识吗？以至于我们不会怕跟他坦然的说，神啊，我错了，还是说你照亮我，让我知道你光照，让我知道我到底哪里需要改正，还是我们老是在辩驳，老是要自己靠着自己，一方面躲避，一方面遮盖，一方面害怕，一方面羞愧羞耻辩驳。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我们都不要再背负我们的忧伤跟痛苦了。最大的忧伤跟痛苦是什么？不是像大卫儿子叛变他，不然的话他不会因为儿子死还哭得很哭得让他的那个将军呢非常不高兴。他说我们为你这样拼上命去把你的王位夺回来，结果你儿子死了，你这样什么都不管。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最大的痛苦对大卫来讲，就是他的罪把他跟自己隔开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在意的地方。所以大卫为他过去被赦免心存感恩，而且有对那个恩惠有一个确据，而且大卫对现在他不能得罪神，不能让神忧伤，不能让神跟他之间有任何的不亲近不亲密不靠近的地方。所以他跟神求告，赦免我的罪。后面还有我没有要一节一节的过哈，后面还有。我在这里最大要强调的就是大卫在神面前求神指示他的道，然后教训他该学的。我们跳到第十二节，只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神没有说我牵着你，我走哪里就走到哪里，不是这样。他让我们选择，可是呢，他要指示，他要引领。那在这里很多的交错，很多的交错，等一下就求你赦免我，不要纪念我过去的过犯跟罪愆，然后那现在呢我等候你，在这种很痛苦的时候我等候你，以至于到刚才二十节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我们最大的跟神之间的对话或思想他的话语，主角他的话语，或跟他的一个祷告，就是再一次的确定我的心有没有安在神的手上，我的信念，我对他的信心还是一样，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吗？那么他都知道了，为什么大卫还要陈述这些呢？因为神要他的儿女跟他有这种交融，也借着这样子，刚才我讲过了哈，才能够跟他靠近跟他亲密。第二十一节， 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其实诗篇这样一节一节来解析是 不太适当的，好像它是一个诗，是一个整个情绪、心灵、灵魂对着神彼此交融的一首诗。只是呢，因为我们要一起来皎洁这个诗篇啊，所以呢，我就这样，我不得不就把它这样一点一点来分解哈、啊。但是呢，我求神帮助我们，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样有大卫的这个，不管是祷告也好，或者是交托也好，或者是等候也好，或者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神的那个信念，你是连续我的，你是有怜悯又有慈爱的。最重要的一点，神做这些不是他欠我们哈。第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神与人有约，有对以色列人的旧约，有对我们这一代人教会里面的新约。当神与人有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保障，我们的堡垒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活在这个约里面？约是什么呢？如果你遵守我的话，就表达你是爱我的。如果你爱我，你就会遵守我的话。爱跟遵守跟听从是在一起的。因为神纪念他的约，他曾经要反悔重立，摩西阻止他。为什么神听了摩西这个祷告，你知道吗？因为摩西跟他的心是一样的，因为神本来就不想要毁约的。如果神立的约，他就像比那个山还要稳的哈。我台湾的那个有一次地震的时候，那山都移掉了，可是对于神来讲，好，它是不能震动的山。那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哈，他说不能震动的那个约在那里的时候，谁都动不了。那也就是上次我提到说，我们现在这个宪法里面有神的工作在里面。我不谈美国人，也不谈政治，我谈的是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有神的手跟神的起头跟神的灵跟那一群敬虔的人在一起所立下来的，它是一个不震动的。或许很多人以为说，反正我们就一块一块砍掉吧，一块一块的移掉，现在太科技太容易了，好，要移掉一座山也不是那么难了，说真的，好，他们都可以在中间打一个山洞，好，但是我们的神是不容亵渎，不容我们去冲击的啊。它是一个啊，它是烈火，而且它是一个不震动的国啊，不震动的国。在这里，大卫对于神的信念很清楚，但是光是清楚没有用，还要把那个信念放在心里面，作为自己从今以后我怎么走，我怎么感受，我怎么做事情的一个准则。到了21节，大卫再一次重复，不是只有对神哦，对自己，愿纯全正直保守我。他知道要住在耶和华的，要上耶和华的圣山，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是一个纯全的人，圣洁纯全的人。当然他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而且我要持守我的正直，心灵跟诚实，然后我们等得住我们的神，我等候你。刚才好像我有提过哈，当大卫在这个碰到一件事是跟自己的家里面的亲人当中的冲击，又包括到国度的冲击的时候，大卫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他的心胸就只有放在这件事。最后一节，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因为这里关系到神的国度，神的国，他的国君是神高抹的， 如果用篡位拿来的话，那这个国度怎么办？当然就不会蒙神的容许，所以他会担心这个以色列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看他的心跟神在一起的，他的心不是只有把那个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愿你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好，所以当我们碰到愁苦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稍微把扩一下你的眼界，你还有在纪念神的名吗？还有在担心神的子民吗？还是你只希望神帮你伸冤，希望看到恶有恶报，很多了哈，很多情况不是只有这个哈。所以这是大卫的诗。那么刚才那首诗歌呢，用那句话“我等候你”来把这个诗歌里这个诗里面呢，用“我等候你”来做一个他的对于这个诗篇的一个等于是自己皎洁后的一个主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出现一个你心里面的焦点的主题，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懂的话，好不好，你有几个人表达一下，当你看完这首诗篇，你用这个诗篇来敬拜神之后，你有哪一句话不用解释是你在这个诗篇里面所吸取到的那个精髓，那个精粹，那个精华，那个营养，好不好？我们几个人表达一下好吗？
我来说第21节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这是我今天早上领受的，我特别需要这个。
Amen. 我们就自己主动的接着哈，我们把我们的所主角出来的，然后就把它表达出来，跟我们的神表达。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常常就是真的是等候神。还有我在为一位姐妹祷告，想到她的情况真的是愁苦甚多，我说希望我心里的祷告就是她心里求神救她脱离她的祸患，看顾她的困苦艰难。
在这个诗篇里面的最后一节哈，有一点我想也是我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焦点哈，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我们凭什么跟神求？因为他是救赎的神，救赎是有人付出代价，是个 redeem 哈，就是好像把他赎回来，有人付出代价好换来我可以平安。所以我特别赞美感谢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做的救赎。那个时候的大卫是面对着他的国度，他说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不是以色列人有多好，而是因为神啊，你付上的代价，你作为我们的赎价，然后所有的一切我们确定神会按着他为我们已经所做的，只要我们愿意等候他，我们愿意托付给他的话，一定会成就他的心意。常常感恩，我自己的哈，常常非常感谢神的救赎。
二姐姐，求你保护我的性命，得救我，使我不知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感谢主。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们就时刻不要忘记要敬畏耶和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心里头接受到他的指示。我还想说一句，就是上个星期有一位姐妹说到不要给生命以时间，要给时间以生命，这句话这一个星期一直在我脑子里想。我非常感谢这位姐妹，她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说我老是觉得自己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也干不了了，有一点那种很消沉。反正这话老在我心里头的想想，我就想不应该这样。 还是应该多做一些，自己想办法，就力所能及的能做一些。谢谢这个姐妹。
你看我们的眼光转一下啊，就不一样了哈，
对对，
是不是、啊、那角度转一下呀，那个风景就不一样了。感谢
就是。
好，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带大家唱的那个短歌哈，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单单需要你，我顺服你，我单单顺服你哈。之后如果有谁还愿意再表达的话，那请就再表达，不然的话我们就一起祷告哈。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单单需要你，我顺服你，我顺服你，我单单顺服你。好，那刘磊你带我们祷告好吧。
亲爱的主，我们就是谢谢你借着大卫的诗篇，看到在他生命中艰难的时候，面对儿子的这样的背叛，这样子从这个最深的这种伤害里边，他转向你。虽然他不知道解决之道在什么地方，但是谢谢你，就是借着今天早晨的诗篇，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问题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我们要知道走怎么样的道路。主啊，你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也来思想，主啊，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有怎么样的盼望。主，有的时候常常我们是因为我们的难处，我们到你面前很多的时候只是想要难处得到解决，但是心里面对你的救赎，对你所我们付上的代价，其实没有那么深的体验，也没有那么深的感谢。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更深的体验你，让我们也是立定心志，就是要跟随你，你也必指示我们当行的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愁苦，或者我们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叹息，你都知道。主，你刚强我们其中软弱的，心里愁苦的，你来刚强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就是因为认定你，我们心里就有盼望，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你搀扶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